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是李世海牧师，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是我们堂庆的主日，也是圣灵降临日，就是五旬节，今天是五旬节。今天我要继续的借着约翰福音第十三章21-38节的经文，跟弟兄姐妹继续来思想主耶稣最后所说的这一段话。我们先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神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呢？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在你自己的恩典里，我们领受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在你自己的救赎当中，我们知道圣灵来成全我们。爱我们的父啊，让我们今日读你的话，你自己亲自向我们开启，带领我们进到你的真理里，你用真道栽植我们，使我们一起在真道中得着建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话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三章到十七章是主耶稣末后所说的话。末后所说的话，从一开始讲的一件要紧的事，那就是主知道自己的人，而且主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我们也讲到主为什么爱我们到底，这有什么要紧的事？因为我们成为他的见证，我们是他的门徒，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不是我们个人的而已，乃是一个全体的，全体的弟兄姐妹一起在主的里面被建造，全体的弟兄姐妹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成为一个身体。那么这一个身体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许多时候我们讲到建造，我们都讲恩赐，是的，是要恩赐，但是讲能力，我们也需要能力，我们需要恩赐，需要能力，但在这一切上头有一样是不可缺的，缺了以后的话，一切都失去了它的意义，那一个就是爱。所以如果没有爱，我们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靶。如果没有爱，你能够献几声叫声焚烧也是无用的，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如果主说我爱我所选召的门徒，我就爱他们到底，那主怎么样的使我们能够真的被他爱到底？那我就要跟弟兄姐妹讲几个要紧的事，其中一个最要紧的事常常被我们忽略，那一个忽略的就是信仰生活是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认为信仰的生活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是对的，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显现出来？其实是从人际关系显现的，人际关系显现的。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前面一章二章上帝在做事，第三章开始，那么人开始堕落之后，后面就是人际关系，亚伯跟该隐人的问题，挪亚时代人的问题，挪亚的孩子跟他也是人的问题，之后上帝选召亚伯拉罕，你可以看到他在谈什么， 谈他跟上帝关系而已吗？不，谈他家里的问题，谈人的问题。之后谈以撒也是他家里的问题，谈雅各更是家里的问题，都是在谈人际关系。为什么？因为人际关系才是我们生命建造的重点，生命建造的核心。你想想看，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是爱。爱没有对象，你爱什么？对，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喜欢小狗小猫，对，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不会骂你，不会给你脸色看，给你脸色看也看不久，对不对？但是呢，你的孩子会不会给你脸色看？你的配偶会不会给你脸色看？会不会跟你冷战？如果你养一只猫会跟你冷战，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可以爱那个我们认为想爱的，好像接受我们的爱，我们可以掌控的，但那跟生命关系非常有限，非常有限。上帝最重要建造我们的生命是从人来，从人来。诫命最大的是爱神，其次是什么？爱人。所以人若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要说你爱神。人际关系才是我们生命建造当中最要紧的那一个情境，那一个环境。但我们今天要来看，今天这段经文很特别。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如果要建造我们的生命，那一个对我们内心最大的震撼力是什么来的？是从关系来的。我们越跟对方越有亲密的联合的关系，带来给我们生命的震撼力越大。所以有人过世了，你悲伤的程度是跟你跟他的关系怎样相对等，不是吗？所以人心里面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时候？乃是那一个从爱而生发的难处。如果不是爱生发的难处，我们都还可以解决，还可以脱身。但爱生发的难处是非常艰难的，非常艰难的。爱生发的难处让我们在那一个死硬的幽谷里，那一个黑影的密布里，那是爱生发的难处，爱生发的忧愁，爱生发的在内心里面的劳动。人最过不去的，最过不去的就是看你的爱有多深，越深的爱所产生的难处我们越过不去。当耶稣说爱他的门徒到底之后，那么耶稣讲到有人要出卖他，然后耶稣心里非常忧愁。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谈因爱而生的那忧愁，那么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三次的忧愁，三次的忧愁。这因爱而生的忧愁，因爱而生的难处，才是我们人生道路上最苦的事，最苦的事。如果今天你跟你的配偶吵架了，两个人就顶在那里谁也不让，你日子如何？你去上班如何？别人有办法吗？你来找李哥，李哥能怎样？坦白说，我许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不是许多时候，总是无能为力才对。为什么？因为那是由爱而生的，爱导致于彼此的关系的亲密连结度大到不可了，不得了，那是爱。你有多大的爱，就有多大的连结。你要把两张粘在一起的纸撕开，粘得越紧密，你撕得怎样？越艰难，不是吗？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他讲有人要卖他，他心里忧愁。他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个见证式的表达。门徒就说是谁，耶稣几乎也指出来是谁，可是门徒在那里突然卡住了，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这也是常见的，不是吗？你爸妈吵架，你在旁边，你能怎么办？耶稣的忧愁，这个爱而生的忧愁，跟我们一般的忧愁是不一样。它不是一种悲伤，不是一种劳苦重担下的忧虑，不是一种重担难处下的难过，都不是。忧愁在这里是那个内心里面的扰动，内心里面的动荡，内心里面的混乱。在亲密关系出状况的时候，就是这种忧愁，这种难处。你想想看，两个人相爱几年了之后，万一出了什么状况，出了什么难题的，那一个艰难，那一个感受到不单是你觉得被背叛，你觉得失望，你觉得在当中路要怎么走下去等等的压力加在一起，造成内心的当中的那一个极度的让你的激动，那就是耶稣的忧愁。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三次耶稣的忧愁，第一次是看到玛利亚的时候，拉撒路死了，那跟马大对话，跟玛利亚对话，玛利亚还是哭，耶稣看他哭了，来的人也哭，他就心里悲叹忧愁起来。第二次是接下来的，当他想到十字架，想到他要上十字架，想到他要离开门徒，想到这些门徒在这一刻何等的软弱，这时候他心里就激动起来，他要跟父分离，他要面对这一个创世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艰难。再来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三次的忧愁，是他想到的是有一个人要出卖他，那一个人从一开始耶稣就给他机会拣选他，立他做门徒，跟着主三年半，见过一切所有的神迹，听过主讲过每一句话，主给他所有的机会，也一再的提醒他，他仍然怎样不悔改，主心里会怎样？如果是我们，我们就说算了，不要了。但主不是这样，主是因为爱，主是因为爱而产生了内心的激荡，他忧愁。不要以为犹大卖主，主从开始就知道，然后就可以坦然面对，不是的，不是的。他内心非常的激动，因爱而生的忧愁。耶稣为什么哭？因为他看见马大玛利亚，他看见马大玛利亚认识他，跟他对话，耶稣也给他们应许，可是呢，他们还是过不去，没有那个平安，他们还是信不过。你最爱的人，当你觉得信上帝可以过，但是他就信不过，你能怎样？弟兄姐妹，你能怎样？你面对你的孩子，他就是信不过，你能怎样？那个由爱而生的忧愁讲的是这个，连耶稣都哭。第二个忧愁，当十字架压在我们的前面，苦难在我们的前面，那一个必须走的十字架道路在前头的时候，那么人的心会这样，他如果不敢走上去，他如果退怯了，他如果在当中软弱了，主会为这个忧愁，因为人很容易失去喜乐，人很容易看到这些的艰难信不过，因为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十字架绝不是合理的，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是罪不合理当中的不合理。我们梦见不合理的事，我们过得去吗？我们过不去。但主说，这是我为你预备的路，所以主的内心就会忧愁。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但事实就是会发生。去年汪仁姐妹的离开就是这个事。你心里不忧愁吗？忧愁，为什么？因为爱， 但必须面对，道路必须走过。犹大主不知道吗？知道。那么长的时间爱他，用心在他身上，但是他脱离不了罪，仍然被罪捆绑，仍然被罪捆绑，没有得着罪的赦免。最后他出去吊死，他没有得赦免。耶稣不忧愁吗？这叫爱的忧愁。在这里告诉我们，人生最苦的是什么？我想跟弟兄姐妹讲，压在我们心上的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爱的缘故，你所爱的人遭受到这些的艰难，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的心就在那个黑云密布，在那一个死荫的当中，我们在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在那一个被罪抓住的出不来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何等大的忧愁，那是从爱而生的。一些弟兄姐妹他就是不肯悔改，我们的心何等的忧愁，那是从爱而生的。但主对我们还有一样忧愁，相对的就是我们不肯饶恕人也是一样，主何等的忧愁，主何等的忧愁。你想想看，浪子的父亲看到大儿子不肯原谅小儿子的时候，他的心快乐吗？他也爱大儿子，也爱小儿子，他饶恕了小儿子，可是大儿子就不肯，父亲的心如何？所以如果我们要爱我们所爱的人到底，我们就必然的会经历这样的忧愁。原因就是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有在上帝的道路上要借着这个人际关系当中所带来的震撼力，来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被深深的击打跟建造。除了这三个忧愁，还有一个忧愁，彼得的忧愁。主告诉他们，那彼得说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但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过不了今天晚上，你看到明天天亮，你就已经三次不认我了。你如果你是彼得，你会不会忧愁？你会觉得，主啊，我跟你三年半，你还信不过我吗？主，我跟你三年半，就今天晚上我就过不去吗？我难道那么软弱吗？其实彼得忧愁还不在这里。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以后，他怎样？他真忧愁了，对不对？我是这样的人，还有救吗？还有救吗？这就是我们的忧愁。我们自认为可以，结果做不到的时候，我们的爱让我们自信，但也会让我们绝望跟气馁。出路在哪里？主耶稣为什么忧愁？前面到这里为止，主就告诉我们，最要紧的是爱。但弟兄姐妹，爱在生命关系中所带来的建造，是透过那个忧愁来的。你没有那个忧愁，你能够感受到那爱之深吗？你什么时候对你的孩子感受到这样的爱？绝对是在那忧愁的时候，不是吗？怎么解决？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其实圣经讲很多了，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一个爱的教会，爱的团契，才是对主的最真实也最可见的见证。而主说，我给你们一个彼此相爱，而这个彼此相爱呢，他的要求是什么？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怎样 彼此相爱，那你就跟主说，主对不起，做不到，因为我不是主。有没有标准？有。这个要求明不明白？明白。这是不是命令？是。但有两个字不要忘了，一个是赐，赏赐，一个是心。那么这个彼此相爱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这个爱不是我们一般的爱，不是 philia 的爱，不是弟兄朋友之爱，不是两性之间的爱，也不是亲情之间的爱。因为这些爱相对来讲是有条件的，可以从情感而发，可以在认知里面被加强，可以在理性当中有意志上的坚持，但无论怎样它仍然是一个有条件的爱。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爱不下去，是讲这几种爱，在这几种爱里面我们爱不下去，因为对方不再可爱。但是彼此相爱的爱是阿嘎培的爱，这个爱是从林前13:4-8所定义的，这一段我们很熟，从爱是恒久忍耐开始，一直到凡事忍耐。所以这个爱是什么？就忍耐到忍耐，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你不要讲爱到底哦，最好讲忍耐到底。这个爱是什么？不轻易发怒的爱，不计算人的恶，喜欢真理的爱，包容相信盼望的爱。所以这是一个牺牲自我的爱，放下自我成全对方的爱，这是一个主动忍耐，是谦卑温柔的，这是一个喜爱真理的爱，这是一个宽容的爱，这是一个不断受苦忍耐的爱。这个爱强调的只有一件要紧的事，那个叫做信，那个信。为什么你可以这样爱？因为你信，因为从信实的主而来的爱。主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主怎样爱我们，主用他的爱来爱我们。那我们怎么可以照着主的爱彼此相爱呢？我们先看主的爱是什么。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为罪人死；我们还做罪人，基督为我们死；我们还做仇敌，我们就借着他的死与神和好。所以爱讲的是什么？软弱是什么？应该做到而没做到。罪讲的是什么？不该做去做了。仇敌是什么？故意的抵挡、违抗、悖逆。你要爱，如果有个弟兄该做的没做的，你还爱吗？我们连跟他讲要倒垃圾忘了倒，我们就不开心，对不对？还不要说多大的软弱，不是吗？你回到家一看碗怎么没洗，你就不高兴了，该做而没做，不是吗？那不该做而做呢？罪人呢？不要说罪人，仇敌呢？你能爱吗？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没办法爱。我们讲的都是诚实话，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种爱，我们根本没有这种爱。所以如果你想用自己的力量去爱，你说好这一次我还是爱，你看你能够努力到多少，你终究爱不下去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爱是出于你自己的爱。我们讲的爱不是，我们讲的爱是本于信的爱，本于信的爱是信得过基督而得的爱。所以在加拉太书，使徒保罗告诉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什么是纯正的福音？纯正的福音是叫我们因信称义的福音。为什么因信可以称义？因为因信生发爱。所以他讲，你因着信可以在基督里，因着信可以从里面生发出那个爱， 这爱是什么？是从神来的爱。这样的爱才是真正可以从死里复活的爱，从死胜过死的爱，是因信而来的爱。所以耶稣说，我要你们彼此相爱。这个爱不是你们有，也不是你们可以，乃是因为神爱我们，神先爱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跟他连结，让我们可以领受这样的爱，让我们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爱，我们就可以活在当中，使这个爱从我们的里面出来。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自己本身的努力去，而是因这爱而带出来的恩典。所以那个叫做赏赐，叫做赏赐。彼此相爱是赏赐，是礼物。当主说你要爱对方，记得上帝说我给你一个礼物，但是我们说什么？做不到。我再讲一次，上帝说我给你一个礼物，你再说做不到，什么意思？今天我请你吃饭，你说做不到，那我说太好了，我可以省钱，对不对？你要领受那个恩典，因信而的恩典，这是一个新的命令，因为这是一个在有基督生命的人身上而发出来的命令，才叫新。这是一个给新造的人才能够在当中显出他大能的作为来，才叫做新。这个在老亚当身上是没有用的，这样的一个爱在犹大的身上一点用都没有，但主还是不断的给他，但没有用。唯有在新人的身上产生出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作为来，这个爱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不是因为我们借着感情、知识、理智说好，我可以这样爱。许多人以为我想通了，所以我可以这样爱。我想通了，我不再追究你的责任。我想通了，我想通了。我告诉你，这个爱绝对不是你想通的。万一你想不通呢？如果你想得通，耶稣为什么爱你？我们所谓想得通是想得出那一个前因后果，对不对？你想得出什么理由耶稣配得耶稣为你死？这不是理智来的，不是情感来的，这是恩典，恩典，恩典。我们刚才读的，我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恩，也因着什么？信。这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联合。当我们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跟他同死。你由爱而生的忧愁为什么过不去？除非你死。你为什么一直去追讨对方的错？除非你死。我们是什么？我一直说他，告诉他他错了，对不对？我们认为他改正了就怎样好了，不是。那我跟你们只是说，不是，是你死了他就好了。当然我不是说你死了他就不会跟你吵架了，因为你都不会回嘴了，但几乎是一样。你只有向自己死，你只有向他舍命，他才能够感受到那一个从神从借着你而发出来的爱。所以保罗说，患难不至于羞耻，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因为什么？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有人说我的爱不够，我说不会，圣灵说我用浇灌的方式给你，你怎么说不够呢？懂我的意思吗？圣灵说我用浇灌的方式把上帝的爱怎样浇灌在你的心里，然后你说你的爱不够，那你有没有良心？我们不是爱不够，圣灵一点都 都没有说舍不得把这个爱给我们。这个爱使我们可以跟基督同死，这个爱使我们可以跟基督也同活。只有借着死而复活，所以我们经历了上帝的作为，那个无比大的大能。这个爱，保罗说这爱是什么？哦，这爱是得胜有余爱，对不对？无论是各式各样的艰难逼迫，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过去的将来的，反正你所能够讲到一切，使徒保罗说什么都胜过他，都胜过他，不是吗？这是什么？这个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是叫我们得胜有余的爱，比万有都大，比万有的本事都大。因为这个爱才使我们那一个关系从死而复活，那个关系从死而复活，这个爱我在说是因信而生发的爱。所以我们怎么办？要紧的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许多时候我们只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不要再用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方式去想这个方法，想那个方法，想这个作为，想那个作为，都不是。唯有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相信十字架上的耶稣，让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让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只有从他身上我们看到那一个真实永存的盼望。所以当彼得说我绝对怎样的时候，耶稣没有继续讲下去了。耶稣在其他的福音书说，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主对他仍然有盼望，不是吗？但主必须让彼得去走过，主没有阻挡他去面对，主没有把这个难处挪走，主没有让彼得说，彼得你不用流泪了，彼得你不用伤心了，哎，没有，主就是要彼得去走过。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有一个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如果我们爱对方，我们也希望爱到底，也希望爱到底。当忧愁来的时候，只有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把这个赏赐的命令从我们里面由内而发。那一个由内而发是什么？能够让里面可以出来，就是从死而复活，先向我们自己死的。所以这是一个胜过死的爱，这是一个看见荣耀的爱，这是一个胜过罪的爱，这是一个全然干净的爱。所以讲这个是先讲彼此洗脚，再来讲彼此相爱，都是因为主耶稣爱我们到底，所以把这样的胜过罪跟死的恩典给我们。这胜过罪跟死的恩典怎么样使我们承受，也使我们身边的人跟我们一起共享，那就是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是什么？是个人的见证，更是教会的见证。所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是什么？让我们里面的灵借着他的灵，使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让我们因着这个信而那个爱可以出来，是一个长阔高深，是一个过于人舍人测度的，是一个被神所充满的那样的个爱跟恩典就可以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命令，它是一个新的命令，是一个赏赐的命令。所以主耶稣怎么爱我们到底，就把这个恩典给我们。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在圣灵降临的日子要带来思想这一段话还没有完，因为还有一个重点往后两次会讲，这才第十三章，还是十五十六十七，十五十六十七讲什么？圣灵。我们不是听到这些而已，乃是那一个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才叫我们说这恩典实在是恩典，那才是真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爱的关系，我们真想爱到底，但当这个爱使我们受伤，当这个爱的关系被破坏，我们在这个艰难当中被压制、被捆绑。我在说，许多时候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改变不了，连我们自己许多时候也信不上。但要记得，无论如何，总回到十字架面前，因为回到那里，我们就看得到神的荣耀。我们借着他与神和好，也会借着他与神为乐。这是一个新命令，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恩典，这是我们的见证。许多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这里，然后我说我们放下自我的挣扎，我们回到信。但我们基督徒的软弱，我们那个老我还是跟我们说什么，哎，我们是小信的。讲到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可以讲一个不好听的话，会听到这话说气死，跟你讲半天你还小信，对不对？真的是小信啊。但我告诉弟兄姐妹，对，你是小信，我是小信，你是软弱，我是软弱，我是罪人，你是罪人，你常常抵挡神，我也常常背逆神，都对。我告诉弟兄姐妹，最后最要紧的是什么？神是信实的，最要紧的信实是什么？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讲，你称义，守住成圣，不是叫你努力去成圣。为什么？我们喜欢努力成圣，我一直说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是有限的，我们能力是有限的，我们的本事是有限的。真正的信实是什么？上帝真正最大的信实是什么？你仔细看保罗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使我们全然成圣是靠我们的努力吗？不是，他使我们全然成圣。我们的灵魂甚至得蒙保守，是我们自己努力吗？不单单这样，他来保守我们。你在耶稣的面前可以无可指责吗？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可以无可指责吗？全然成圣，得蒙保守，无可指责，谁做的？最后这一节，招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怎样？全然成圣，你信吗？何等大的恩典，最大的恩典，无比的恩典，难以超越的恩典，是我的神是什么？可信的。所以让我们彼此相爱吧，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借着人际关系让我们去认识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那常常在你自己的里面，但是我们却常常以你为敌，因为我们信不过你，因为我们爱不上对方，因为我们总是在这一条道路上，我们总是在当中过不去。但主啊，无论环境遭遇如何，无论处境多么难以让我们去解释它，但我们知道你是可信的，因为你是可信的，你也真实的借着十字架把这个恩典给了我们，就叫我们就去爱吧。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